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艾佛的泥潭中被拯救，圣经中的信心榜样，患难中看信心，为何基督徒令我失望？常冲勤校徽校训已褪色。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有声杂志。
从拜偶像的泥潭中被拯救，作者陈慧丽。拜偶像的人生观摧毁了我的人生路，我怀着痛悔的心求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的罪。我是恩利华人，于1949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牙医家庭，祖籍湖北天门县。上世纪我的祖父离乡别井，靠行走江湖卖艺糊口，辗转就去了印尼。1960年印尼政府掀起了反华排华运动，当时祖国派船将华人分批接回中国。我的父母一家大细9个人就被安置在福建省云霄县上山华侨农场。我的父亲上山放羊，母亲就在托儿所工作，大哥大姐就上漳州三中，其余3个细路就在上山小学就读。我13岁就上了中学，边学习一边参加业余的歌舞团，不停地参加领导安排的巡回演出。1966年5月，中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学生大串联。我参加文宣队，一路从福建走到广州、汕头、潮州的城镇乡野，整整行了1个多月。在返回的途中，火车站人山人海，逼迫头这样的有些男同学将我们这些女同学由个窗口夹硬这样拱上了火车，好难才可以抵达到漳州市。我就得了脑膜炎，高烧不退，最后终于逃过了死神的网络，才不至于命丧他乡。返回学校之后，二哥因为反江青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当时我在台下看着他跪在台上，条颈挂着个牌，头上戴着高帽，头发被剪成十字形。我还要在台下挥拳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内心只是可以强忍着悲伤和挣扎，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我自己的命运前途。扭曲的时代造就了我们扭曲的灵魂。即使我后来成为了很受欢迎的演员，但是因为二哥的冤情，我们全家都要背黑锅。我被下放到谢林山区，在人烟稀少、野狼出没的山林里面劳动改造，插秧、割水稻、采茶、割草、挑大便、上山劈柴。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培养了我不怕苦、不怕累的坚强个性。当时我刚刚满19岁，隔年我的表姐夫就介绍了我认识他同班的学友，是泉州华侨大学土木工程师系的李姓男生，亦都是印尼华侨，所以我在22岁那一年就结了婚。1972年我们申请出国，获批之后在香港留了5年，后来去了印尼雅加达。我们生了3个细路，大女是在福建漳州出世的，二仔是在香港出世，三女就在印尼出世。1984年，我开始经商，活跃在时装界，除了做进出口生意，亦都做家庭式的制衣厂，注册了分离时尚的品牌，生意越做越大。在一次印尼海关高级官员的生日宴会里面，我认识了一位被邀请参加宴会的103岁高僧。 佢系1949年被苏加洛总统从西藏聘请翻嚟噶，可以识得睇星象啦，又识得占卜国运。喺嗰6年里边，我拜佢为师，经常跟随左右。这个老人家109岁就过咗身，佢留低咗一啲嘅偶像遗物俾我，我仲特登嘅喺2楼供奉拜祭。有一日，我啱啱喺1楼办公，整个2楼嘅储物室崩塌，啱啱喺我头顶，幸好被档案铁柜顶住，免于一灾。但系从嗰阵时起，一路嘅倒霉透顶，生意亦都一败涂地。屋漏偏逢连夜雨，啱啱好又赶上咗1996年印尼政变，苏哈托总统下台，掀起咗更加疯狂嘅反华排华浪潮，破坏销毁，整一个夜城上空烟雾弥漫数日，有几处百货商场被烧得面目全非，我嘅摊位亦都逃唔过一场人为嘅灾难。经济崩溃，欠债累累，令到我万念俱灰，甚至有咗轻生嘅念头。后来经同行介绍，入咗日本教1年正宗。入教之前，请和尚将我楼上所有嘅偶像一起带走，换成一个木柜祭拜台，里面挂着《妙法莲华经》。从此我就手捧着佛珠，对住木柜16年无间断的打坐念经，都快走火入魔了。以前老高僧为我所灌的法力和这个日莲正宗修身养性的法则相抵触，将我拉扯得就来癫了。后几年打坐念经的时候，身体突发性的开始抽搐，好像电击一样，失去控制，必须集中精力念咒语才可以控制住这些的抖动。每逢发生这种情况，我的神智都是很清醒，但是就是没办法控制这样去发抖，非常的狼狈，阳上白出，消耗的体力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折腾到整身都无力。我耗尽了所有的资产，资不抵债，时常要面对上门讨债的恶汉，丈夫亦都同我离了婚。我去了移民厅办理脱户手续，忍痛离开孩子回到香港，然后我就同同行去了孟加拉发展，结果被人呃到只是购买一张回程机票回来。我为什么会被搞得这么惨，焦头烂额，一败涂地，经历着颠簸起伏磨难的人生困境呢？1999年夏天，我来到美国的洛杉矶。愚昧的我初到美国的首要之事，就是前往日莲正宗总寺庙拜佛念经，还买了整套的木柜，将佛经摆在入面，以便祭拜用途。之后找工就做了家庭保姆4年，在商场里面做寿司销售10年。2000年开始，因印尼排华事件，有大量的华侨涌入美国，我就好努力地去帮助那些初来乍到的女性同胞申请政治庇护、找工，他们都作了保姆。每逢星期六，我就开车一个个的接到家里住，有一些是基督徒，我亦都好乐意接送佢哋去教会。有一次，教会嘅一个牧师请我一起食饭，并坐咗喺我旁边倾偈。嗰阵时，佢话想同我祷告，只系需要5分钟啫。我个心谂，我收咗16年嘅佛性，唔通你5分钟祷告就会推翻我嘅功德咩？所以我就应承咗。我间房当时一共有3个人，祷告佢就为我驱赶邪灵。我头脑清醒，但是身体却开始抖动、呕吐。回到家之后，我一反常态，将几个姊妹吓得快点打电话向牧师求救。牧师和他的助手来到我家之后继续祷告，我开始心惊肉跳，呕得很犀利。结果我大喊一声，放过我，耶稣基督，我服了。牧师有意想拿走那个神台， 但是就被我同宗教友严厉阻止，这样件事就演变得更加的复杂和糟糕。由于神台还保留着，我16年打坐念经的习惯一时没办法改变，仍然伸手想打开木柜，未曾想到身体和只手就开始发抖，一连几日都是同样的状况。不得已我就打电话给日莲正宗的管事，他们当下就派了三个主事晚上十点钟来到我家，打开木柜念经作法。但是想不到我当时的身体颤抖到根本没办法控制，就连手上捉住的佛珠线都震断了，啲珠撒到全地都是。主事只好关上木柜，对我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你已经犯了宗教里的大忌，16年的修行已经被摧毁，必须从零开始再修。我一听到，哇一声喊了出来，心想我还有多少个16年啊。那一段时间我整一个人是空的，犹如行尸走肉，时常出现幻觉，那个状态是很糟糕，恐惧压抑不能控制，睡眠品质下降，成日发噩梦，成日都觉得有一种无形的空高绳索在追讨我。我的幻觉越来越严重，开始没有间断的头痛欲裂，偶尔伴随着身体的抖动。去医院检查，医生建议做脑部核磁测试，并且做了全身检查，诊断结果是严重焦虑症。当时我又试图打电话给日莲正宗教主问他怎么办，但是只手还未摸到个电话筒就震到我，令我自己都害怕。我又试下打电话给同宗好友，他说我中邪太深，可不可以考虑下拿些童子尿洗身。这个建议离谱不可思议，在我的理性还清醒的情况下，这一道已经踩了我的底线。在无奈的困境当中，我不可以再自陷在当中，我毫不犹豫地打电话向牧师求助。牧师很关心我的状况，因为我的情况特殊，他就提议如果我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可以单独地为我洗礼。牧师讲了福音的基要真理，我都愿意接受，亦都认识到以前拜偶像是大罪，求主耶稣赦免。上帝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口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以赛亚书44:22。在2002年1月1日我接受了洗礼，那一日是我人生转折的时刻，母亲生下的是有罪的我，而今日这一日就是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的开始。在路加福音15:7这样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都要这样为他欢喜。感谢创造万物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你是我的救赎、山寨、磐石、避难所，仰望你的必不再惧怕。洗礼之后，牧师送了一本圣经给我，他跟我说你要殷勤地读圣经，打扫干净之后的空屋当时刻的谨慎，不要再被邪灵带着同伙再入到你灵里的房屋，否则会带来不利的恶况。我听了牧师的说话好害怕，他就带我读到路加福音11:24-26，是这么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收拾好了，就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我开始投入到圣经学习，但整整一年里面 都有昔日佛教教义的干扰，经常性的步入误区。所幸有圣灵感动提醒并引导，上帝亦都在生活中给我很多的试炼。我坚持读经祷告和教会敬拜，靠着圣灵，凭着信心远离试探，上帝救我脱离凶恶。20年来，上帝与我同在这一句说话，随时随地成了我灵里的智慧武器。我求主耶稣帮助我在接下来的人生过程当中，致死我旧人中的私欲老我，时刻谨慎警醒，坚固我的心，一生跟随主耶稣。
阿明，你在听什么啊？
我在听《中信》。
听《中信》里面有什么好料啊？
当然有啦，篇篇精彩，不但让我有所反思，最重要的是我在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
什么人生意义呢？
就是当我接受耶稣之后，我发现我在神的眼中是如此宝贵，我的人生有新的价值和方向。
真的？那我都要。告诉我那个节目叫做什么？
是《中信有声杂志》。
他牵我手，作者黄一鸣。曾经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细路，小个时候邻居有一个大哥哥，爱好舞鸭子。有一天，他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小朋友传福音，我立刻大声地回嘴跟他说，如果上帝真是爱世人，那你将手上的苹果分给我们吃吧。结果他立刻塞在嘴里。我觉得他这个基督徒都不是有爱心，同我哋普通细蚊仔一样。呢个就系我对基督徒嘅第一次印象。长大之后，我入咗电台做播音员，每次播放基督教买嘅时段所制作嘅节目，我都关静音嚟到做自己嘅嘢。偶然间，我行街喺电影街见到全福音嘅游行，就好反感，觉得太形式化。爱是应该摆在心里面的。当时我太年轻，亦都没有真正接触福音，不知道福音的意义，是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后来因为结婚，我来到纽约，远离家乡、工作、朋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有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丈夫见到我情绪低落，就带我去他读书时候的教会，但是听到叫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听不明白亦都听不入去。有一天，丈夫带我去参加福音营，我完全带着一种郊游的心态。记得最后一日，小组成员都坐在草地上面，带领的陈姐就说，这个时候在山下面有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为了未信主耶稣的我们在这里禁食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当时我不敢相信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会为我们在这里挨肚饿，我很感动就决志了。陈姐和我的丈夫就立刻流下眼泪。我那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因为我的决志而这么激动。虽然决志只是表达了我愿意信上帝的心，但是未必真是得救。我成日就是身在教堂，心在游荡，但是上帝有耐心，等候我将他接到心里面。2015年2月， 和我母女情深的妈妈得了晚期的胃癌，因为年纪大身体衰弱，医生不赞成她做手术。最后在妈妈和家人的同意下，无奈地接受安宁照顾。我每一日去疗养院度陪她，她很爱干净，但是又成日呕，等不及疗养院帮她清洗。丈夫一入门口就去对面洗衣店度洗面皮，我帮她洗面朗口，看到妈妈的牙齿因为癌细胞侵蚀而变成黑色，而且逐渐跌落，清理她吐出来黑色的呕吐物，同埋要同护士配合嚟到去帮喂佢止痛吗啡。睇到佢越嚟越消瘦，我压抑咗好多複雜嘅情绪，有心痛、伤感、害怕、担心，终有一日都捉唔住佢滑落嘅手。每个主日我都先去教会，每一首诗歌都唱入我嘅心，叫我痛哭不已。每篇讲道就好似打通的管道，叫我明白了福音。我相信我有罪，我相信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涂抹了我的罪。做完礼拜我都会找我最熟悉的传道人为我祷告，然后先再有勇气地回到去疗养院去陪妈妈。在疗养院住了两个几月，妈妈终于离开人世。虽然失去了挚爱的妈妈，但是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天父上帝的爱已经成为我心里面这一生的依靠。没有想到在2020年，我12年前罹患的本来已经痊愈的一期乳癌卷土重来，癌细胞扩散至脊椎。虽然我对这个癌病没感觉，但是上帝怜悯我，因为腰椎痛来到看医生，经过一连串扫描而意外地检查出癌症。治疗里面也都蒙上帝的怜悯，放疗医生对我说，有些患二期的病人都没有有效药，你是末期病患，标靶治疗的药物竟然对你有效，可以控制癌细胞。我知道这个是爱我的上帝在保守我。我经常想，有一天上帝放手了，再优秀的医生也都可能对我说，好抱歉，我们努力地帮你治疗，我们尽力了，但是没办法。从冇理由咁唔接受上帝，到衷心悔改归向上帝；从害怕死亡到认识天家之路；从睇唔明白圣经嘅经文，去到经句成为我困境里面嘅明灯，俾我出路。唔系我自己配得上帝嘅怜悯，全部都系蒙佢嘅恩典，上帝嘅带领。叫我在人生经历这么多的无法承受的苦难里面，每一步每一段旅程都有他牵住我的手。往后的日子里面，我只要紧紧地捉住上帝，他必定与我同在，必定赐我心里面平安和喜乐。
马太福音6:34是这样说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圣经中的信心榜样，作者微光。 乜嘢系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就是话对上帝的预言、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计划来讲，虽然而家仲未完全实现，但若果对上帝充满信心，必定能够睇到将来必成嘅事，睇到事情嘅实底，证明上帝所讲嘅说话的确就系确据。喺主耶稣仲未喺十字架上代人赎罪，并且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之前，好多年嚟有好多信心嘅人相信上帝救恩的应许。圣经希伯来书列举了一批信心先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他们信心的共同点就是在信心里面看到救恩的实底，得到永生的确据。这里不妨列举其中五位。一、阿伯。阿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够说话。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阿伯是人类的第二代，他的父母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令人类在繁衍里面遗传了罪性和死亡。但是他信靠上帝，不单止以献祭来到去求上帝赎罪，而且在行为亦都在上帝的眼中蒙喜悦。即使他被嫉妒他的哥哥该隐所杀，但是他的行为和所献的祭一直都成为后人信心的榜样。阿伯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信心伟人。二、以诺。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以诺生下来的时候，亚当和他以下的五辈子孙，亦就是以诺的五代老老祖宗，都仲健在。可惜一代不如一代。虽然到亚当的孙以拿时，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但是到以诺的时候，人的罪恶就越来越泛滥。然而以诺和他的祖先先辈迥然不同，他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不肯和那些有几百年犯罪经验的老前辈为伍，而是与上帝同行。他活到65岁的时候就生了头胎儿子，他和他改名马土撒拉，意思就是他死后大洪水就来了。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这个名字必定会引起人的好奇。这样以诺就有机会和询问他的人来到去传讲上帝对人犯罪的愤怒。人若果不悔改，上帝必定以大洪水来到去刑罚世界。以诺在300年的时间里面坚持地向世人宣告上帝的心意和警告，直至上帝将他接去，不经过死就离开了世界。他的儿子马土撒拉仍然藉着自己的名来到去提醒和警告世人， 一直活到969岁先死。跟住就是罗亚时期的大洪水就来了。三，罗亚。罗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希伯来书11:7。当马土撒拉活到300多岁的时候，罗亚就出世了。罗亚活到500岁的时候，就生了3个儿子，起名叫闪、含、雅弗。他们都娶了妻子。上帝交给罗亚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要他做一只长达300爪、大约150米、宽为50爪、大约25米、高30爪、大约15米的巨型大方舟。在那个时候，既没有图样，亦都没有工具，又没有运输车，亦都没有起重机和云梯，更加没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或者工程师。但是罗亚没有拒绝承接这个超乎想象的艰巨任务。罗亚与上帝同行，罗亚就这样行，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创世纪6:22。终于方舟建成了。在这么多年里面，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感到惊奇，走来观赏，走来询问，亦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到去对他讽刺、挖苦、引以为笑谈。如果以现代人的讲法，就会认为罗亚是个神经病，是一个不懂得科学结构理论，还自己在这里扮有知识、有本事的人。但是任何讽刺、挖苦、挫折、刁难，都没有令到罗亚灰心。他凭着坚定的信心，终于建成了方舟。罗亚一定会劝那些人进入方舟，但是那些充满恶念、不信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进入方舟，只是那些被召来的大大小小的动物，连同罗亚一家八口，一个一个地有秩序地进入方舟。方舟的门是上帝亲自在外面闩的，没人能够打开。瓢泼大雨倾天泻下，方舟就开始浮起。那些充满恶念不信的人翻滚在波涛里面，呼天喊地，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第四，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着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希伯来书11:8。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要他听命三个离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本地即是加勒底的吾尔，即是现在的伊拉克南方。当时这个是一座商业繁荣、交通便利，但是充满罪恶的城市。但是去哪里呢？上帝那时候还未告诉他知，他立即就行动，带着妻子、父亲、侄儿和家佣离开了吾尔。他们原本是亚兰人，于是决定北上，就是去到老家哈兰。徒步不知道走了多少日，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家乡哈兰。他的爸爸他拉留下来就住在那里，最终就死在哈兰。 而阿伯拉罕虽然已经离开了本地繁华的城市吾尔，但是上帝的命令里面就是还要他离开本族和父家。上帝指示他前往迦南地，这个对阿伯拉罕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父亲他拉已经老迈了，不愿意再远行，是去是留，应该怎样选择呢？阿伯拉罕决心顺服上帝，在他75岁那年和妻子撒拉带着侄儿罗德，不单止离开了哈兰本族，还离开了他年老的父亲他拉和他父家众多的亲人，千里迢迢地南下进入了迦南地。期间上帝七次地对阿伯拉罕应许，要赐他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星和海里面的沙子。即使他的妻子早已经绝经，但是他仍因着信，在100岁的时候终于得子。上帝将阿伯兰的名字从此就改为阿伯拉罕，意思就是为多国之父。如今阿伯拉罕不单止有血缘上面的后裔以色列民族，还有在灵命上的无数基督徒，他成了信心之父。五，摩西。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希伯来书11:24-26。摩西从小就在埃及法老的宫里面享受着极优越的待遇，威权只是在法老女儿之下。40年里面，他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作事都有大能，但是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尽力地去帮助在苦难里面的同胞以色列人，打死了欺压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他逃去西乃山这个人迹稀少的荒野之后，他那个拯救同胞于水火的意志没有消沉过。40年磨一剑，磨去的是他的高傲、急躁和自私，成为一个虚心、谦卑、恒心忍耐、能够关心体贴人而且敬畏上帝的人。因此他被上帝呼召带领在埃及为奴的整个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经过40年旷野的艰辛，一路来顺从上帝的带领，将全族带到去迦南地的边界。圣经藉着一个又一个的信心榜样，晓谕我们有一个道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这种对上帝完全的信心，我们有吗？
荣耀归于万国救主，全地赞美万世君王，唯独你国度到永久，敬拜归于你。万世界腐败，万口皆宣告，耶稣基督是救主。万世界腐败，万口皆宣告，耶稣基督。
赞我主，来吧敬拜我世君王，全地赞你直到永久，敬拜归于你。
患难中看信心，作者萧秀华。不倒翁的道理，不倒翁的玩具任你怎样撞击，它都会在摇晃甚至倒下之后很快又回归原位，那是因为它里面有个重量，比它被撞击之后仍然可以再次站稳。好多基督徒的生命亦都是这样，纵然在人生的困难甚至是苦难中摇晃震荡跌倒，但是最终靠住对上帝的倚靠和里面的盼望，又能够重新站起来，而且站立得稳。因为他们以上帝为生命的重心，他们的坚强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于人个性的积极乐观，而是因为他们认识真神。上帝是慈爱的，有恩典，有能力，能够令人内心产生因为他而有的盼望。这个盼望令我们处于任何境况仍然能够放胆面对。讲盼望不是看自己，不是看环境，而是看上帝。上帝拣选我们，将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心中对上帝的盼望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重量。经历苦难仍坚信。有些时候基督徒亦都会问，我敬畏上帝，一直信靠祂，为什么会有这些困难临到我？圣经不断提醒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承受福分，不是因为我们敬虔多一点就配得上帝赐福我们，而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和拣选，靠祂大能的傍庇成事。圣经的诗篇里面，遭受苦难的人居然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诗篇44:23。光睇字面的意思会觉得这样的祷告很大胆，竟然问上帝是不是睡人觉，你看不见我，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吗？我曾经去印度参观一些印度庙，入庙的时候很多人会在门外面敲钟，要这样才可以入去。我不明白，就问当地宣教士，他们说当然了，他们怕他们的神睡着了，用钟声叫醒他，说我来了，请听下我的祈求。或者有时候我们也都会有这个感觉，当然我们知道并非如此，但是我们心里面会想，上帝为什么不理我，这么久仍然是这样，问题仍然存在。值得欣慰的是，受苦的人向上帝申诉这些感受的时候，内心仍然存对上帝的盼望，没有忘记去寻求主。这些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诗篇44:17-18。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诗篇44:26。这些就是真正的信心，相信上帝一定可以救赎他们。 个弟兄的分享。回想几年前，我在洛杉矶一个营会讲到用餐时，同一对夫妇一路食一路倾，感觉他们的神态很随和，心境喜乐，是一对很容易倾谈的夫妇。于是请他们分享一些经历。个弟兄分享自己曾经经历很大的艰难，他们的生活本来很美满，经济条件很富裕，曾经有一段时间和合伙人经营生意，一直合作愉快，生意都不错。点知合伙人突然欺骗他，他发现之后，对方不但否认，还反过来将他告上法庭，诬告他欺骗。他本来以为事情透过法律可以找出真相，但是估不到法庭判对方胜诉，充公他全部资产，令他一夜间失去所有。不但如此，他的妻子当时有患上癌症，处境甚是艰难。他的坚持在法庭和对方对峙，希望得到公平裁决，纠缠了很长的一段日子，最终都是败诉。我问他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为什么仍然一直跟随上帝，还参加夏令会？他说事情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他们夫妇重新努力工作三年，感谢上帝再赐福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很深刻的体会。他说经过这件事，我很明白哪个是我的依靠，也都明白人生中什么最重要，什么是次要。在他的话，我体会到遭遇艰难没有令他忘记上帝，反而令他更加认识主，知道天地间唯有他是又真又活、信实守约的真神上帝。我家墙上面挂着一幅画，画上面是一对手，里面有个小孩子甜甜地瞓着，图画下配着圣经以赛亚书49:15的经文。这句经文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埋怨上帝忘记他们，问上帝为什么令他们经历这么多困难和艰难，而上帝回答他们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经历信心的成长，这些事情的发生，上帝是知道的，亦都是他容许发生的，是为了管教我们，锤炼我们，炼净我们。这些苦难临到，不会被上帝的爱和我们隔绝。当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更加倚靠主，更加紧紧捉住祂的手，更加经历信心的成长，更加明白上帝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即一群蒙上帝呼召、真正属上帝的人，我们都会经历或多或少的患难，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敌对上帝的世界，一个败坏的世界。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各种不同的苦难，但是要知道，对于我们被召的人，在其中会得着益处，而且在其中更加能深刻体会信心的成长，更能经历上帝的慈爱。我们当立定心志，无论人生经历什么困难，都要继续将眼目定情在主身上，坚定仰望祂，不要忘记祂的慈爱和恩典。
约翰福音14:27是这样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为何基督徒令我失望？作者张日平。问：基督徒常为圣经的道德标准自豪，但是我身边很多基督徒却不见得比非基督徒更善良。例如，我有一位基督徒同事最懂得拍上司马屁，另一位基督徒亲戚一一谣言中伤他人，咁都仲系小事。我曾经在新闻里面听到牧师包养小三，教会长老亏空公款，更加可怕的是基督教十字军东征，证明基督徒喜欢战争和杀人。这样的基督徒令我失望，信耶稣还不如不信。答：是的，一些基督徒的生活和圣经标准有距离，这是无可否认的。等我先为他们道歉。问题所提到的基督徒拍马屁、谣言中伤，甚至包养小三等都属实，我们相信他们的良心会受到责备，而且将来上帝会审判。基督徒乃蒙恩的罪人，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基督徒是一群明白自己是罪人的人，所以寻求基督的救恩。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传道有如撒种，人听了道之后有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程度的成长结实。参考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至二十节。所以我们都不能够预期所有人信耶稣之后马上就会变为毫无瑕疵的圣人。无论是地上的种子、妈妈怀里的婴儿，定是基督徒的灵命，普通常理告诉我们成长都需要时间。基督徒在长进之中有快有慢，请慷慨地给他们时间。虽在长进中已见善行，虽然基督徒未尽完美，但平心而论，我们见到很多进步的例子。随便翻开中信月刊，总能够看到很多生命的见证，例如戒毒戒酒戒赌、浪子回头、破镜重圆、怨恨化解等等，见证的人都归功于耶稣。不单止是一些个人例子，整个基督教也都有很多慈善机构，而且很多中国早期的孤儿院、女子学校和西医医院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公平的话还需要考虑。一，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只知道真相的一部分，并不知道全部，例如十字军东征并不是因为基督徒喜欢战争和杀人，表面上是要将耶路撒冷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但其中亦都掺杂了很多政治原因，不纯粹是一个宗教性的行动。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短短的文章恐怕无法将所有历史真相讲清楚。二，此外，有些人自称基督徒，但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的行为和非信徒无异，更加糟糕，是这一点都不奇怪。正如主耶稣所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例如包养小三的牧师可能并没有真正重新得救。边个是真基督徒？只有主知道人心。但基督徒信主后是一个不断悔改、不断成圣的过程，是要努力付出代价的。三， 由于基督徒接受圣经的道德和价值观点，很多时候会和世俗潮流思想有别，当他们坚持真理，譬如反对同性婚姻、反堕胎，就被世人仇视谩骂，说不包容、没爱心、迂腐、落伍等等。主耶稣亦都曾经讲，世人仇视他，也会仇视基督徒。参考约翰福音15:18-19，希望非基督徒多认识真理，不被世界的潮流欺骗，因为最后审判人的是上帝。问题背后，不过提问的人大概有一个基本前设，就是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应该比其他人好，是吗？为什么？相信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将人带到正路上。是的，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诗篇25:8。要走在正直的道路上呢，赶快来信耶稣吧。
中信有声杂志，
常春藤，校精校训已退色，作者钱志群。美国常春藤名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布朗、康奈尔、达特茅斯和宾州大学的联盟，是社会精英的摇篮，众多的家长和学生都青睐这些老牌的名校，梦寐以求，并且拗破头都想跨进这个高门槛，企图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学生的知识和社会地位是被改变了，但是很多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却与建校的初衷背道而驰。除了常春藤里面最年轻的康奈尔大学，建于1865年，和宾州大学，建于1740年，其他六间名校的诞生都是与基督信仰有着血缘的关系，都由基督机构所建立，都从建立的第一日就鲜明地高举基督，以荣耀上帝和坚固基督徒的信仰为宗旨。哈佛大学是北美第一间高等学府，由清教徒创建于1636年，原名是叫做新市民学院，宗旨是培养未来的牧师和基督徒学者，从而影响社会的市民。后来学校为纪念当初慷慨捐赠大批图书的年轻牧师约翰哈佛而改名为哈佛大学。哈佛的校征象征着属灵战争的盾牌，参照于以弗所书第6章，上面有拉丁文写着真理，周边还有很多年之后被删去的为基督及教会的拉丁文。哈佛最早的校训就是追求基督和教会的真理，如今的哈佛大学校征和校训都简化了，只是得回一个词，真实和真相的含义已经大过真理了。耶鲁大学创建于1701年，因为担心哈佛大学背离正统基督教信仰，维里公会基督徒鼓励英国富商伊耶鲁捐建这间学校。在耶鲁的校征、书本和缎带上面分别用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写住校训光明与真知，目的是要令到年轻人能够为教会和公共事业去服务。再看由基督教曙光长老会创建于1746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征同样以盾形为轮廓，展开的书中是拉丁文写着的旧约和新约，下面的缎带上面的拉丁文校训是他因上帝的名义而繁荣。该校涌现不少的神学大家，在19世纪甚至一度成为正统改革中神学的中流砥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普对学校的精神讲得非常简明的扼要， 一切和基督十字架相违的学习是被诅咒的。哥伦比亚大学在1754年创建于纽约市，最初名为国王学院。哥大早期校方档案里面写到，认识基督耶稣是这间学院最主要的目标，亦都是他的教导吸引儿童的根本宗旨。哥大的校征有皇冠的元素，皇冠上面有十字架，校训出自旧约诗篇，直雷之光得见光明。布朗大学是由浸信会于1764年在罗德岛创建的，直到20世纪中期，各任校长都是浸信会的牧师，校征是由太阳、书本和十字架等元素构成，校训是我们信赖上帝。达特茅斯学院成立于1769年，由康州公理会的牧师以利亚撒·惠洛克创建的，目的是为了原住民中培养的传教士。校征上是手捧着圣经的印第安人走向沐浴真理之光的学堂，准备聆听基督的教诲。学堂旁边和背后的大树就是告诉人，这个地方曾经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盾形的征章最外的一圈是拉丁文校训，旷野呼声，出自新约圣经描述上帝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话，意思是心灵的旷野呼喊人们归向基督。常春藤大学在历史上曾经培育大量有知识、有信仰的社会领导者，引领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正确方向。上帝亦都好赐福美国，令到美国很快成为世界的强国。正如上帝在圣经中应许的，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篇33:12。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繁荣和享乐之中逐渐离开上帝，公立学校的祷告和读经被美国最高院宣布为违法，进化论逐步被推广，罪的自由和享乐渐成风气。常春藤大学无形的信仰围墙相继倒塌，校园跟风社会而日益世俗化，靠着所谓的批判性思维，上帝被一步步赶出校园。越来越多的学生将自己当成是上帝，不认同任何特定的信仰。在2021年9月，有个无神论者葛列格·爱波斯坦居然当选为哈佛大学校牧团的主席。他对《纽约时报》这样说，我们不指望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我们就是彼此的答案。赶走了上帝和圣经，这些人就可以完全为所欲为了。布朗大学每日先驱部进行的春季调查发现，有 38% 的学生自称为 LGBTQ， 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对其性别认同感到怀疑者，或拒绝接受传统性别二元论等。民调的显示，达特茅斯学院每1000个学生里面就有 1.3 个学生因毒品被捕，而因酒精被捕的学生竟然高达 12.53 名。前耶鲁教授德雷谢伟奇拥有24年藤校的经验，他写了一本《优秀的绵羊》一书，揭露了藤校师生们远离上帝、好酒、吸毒、自杀等阴暗面。这些可能就是常春藤为我们带来的致命副作用。根据耶鲁的2013年调查资料显示，45% 在耶鲁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报告自己是有抑郁的症状，29%报告自己有焦虑的症状。在名校鲜亮光环的背后，藤校变成了痛校。很希望藤校的褪色校征和校训重新亮起来，很希望藤校的师生们不单只有知识，亦都有智慧的人生。出路在哪里？近年来活跃的常春藤大学基督徒联合会，他们的口号是在常春藤联盟拓展耶稣基督的国度。每年都有数百位来自各个常春藤高校的师生代表聚集一起的召开年会，为各校大学生的熟龄状况，亦都为福音在常春藤大学校园继续传播和复兴的祷告。愿更多人加入祷告的行列，愿这些学校的福音能够兴旺而回归建校的初衷。愿与这些高校息息相关的美国能够回归建国之初的基督教精神。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爱会胜过苦难，作者刘树鹏。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善良诚实的人经常会遭受到不公平，但即使陷入再大的苦难当中，都不要丧失活下去这个信念。黑暗终会过去，光明终会来到，做人要有足够的忍耐，爱终会比邪恶更长久。1945年2月，正在前线打仗的苏联军官索尔仁尼琴，因为在通讯当中批评领袖，遭受到逮捕。刚刚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以为政治保卫部门只是给他一个教训，他很快就会被释放出来。谁不知等待他的却是古拉格劳改营百年徒刑。在劳改营里面，索尔仁尼琴遭受到极大的痛苦，在监房里不断地受到侮辱和欺凌，每日只不过得到很微薄的食物的分配，饥寒交迫，还要在零下40度的气温里面艰苦劳动。在营外，妻子还要划清界线而提出离婚的要求，这一切都足以吞噬一个人生存下来的勇气。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遇到一些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爱会胜过苦难的信念。在新耶路撒冷路改营，索尔人尼琴的劳动同伴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他坦率地承认他自己是相信上帝，他们一边劳动一边讨论信仰问题。当他们筋疲力尽连讲说话都无力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却通过在头脑中所作的诗来获得安慰。这个年轻人因为患了肺痨病和过度操劳，好不幸他过不到在劳改营的第一个冬天，但他的诗却给索尔人尼琴带来鼓舞和力量。当索尔人尼琴因癌病在监狱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一位医生整夜在他床前来陪伴他，给他讲述自己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经历。这个见证让索尔人尼琴认识到每个人都生活在罪恶当中，只有至高者的救赎才能让人得着新生。在《流放的灵魂》这一本著作当中，就是索尔人尼琴传记的作者皮尔斯他这样写：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得到了一种对生命无比深刻的理解，这个就是一个处在生与死核心深处永恒的伴论。就是在福音书中耶稣曾经讲过，那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1976年，索尔人尼琴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用以下几句简单概括了在劳改营的经历。他说，最初是为了活下来而斗争，继而是对生命的发现，最后是对生命主宰的发现。因他对至高者上帝的信心，让他获得勇气。他下决心要比这个黑暗的时代活得更长，他要写出古拉格劳改营的罪恶，为那些含冤枉死的人发声，让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一段历史的真相。1991年，那个曾经将索尔人尼琴关在监狱，后来又将他驱逐出境的政权宣告瓦解，而他又活多17年。直到今日，他的作品被收入俄罗斯中学和大学的教材里面，仍然向多人说话。对于拥有永生盼望的人来讲，不是活在某一个时代，而是为那永恒的国度而活。不管一个时代怎样的邪恶，举目仰望的人都会获得恒久忍耐的力量。正如索尔人尼琴所说，他们紧紧地捆绑住我的身体，他控制不到我的灵魂，爱终会比罪恶更长久。
拿鸿书1:7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不必走向灭亡。作者：白衣。人老了会退化死亡，邦国朝代亦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只能从历史上读到汉唐盛世，无缘亲眼见证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的文明。美国一个当今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亦会好像历史上的大国那样淹没吗？只有上帝和事后的人才知道。不过 预警不是没有的，早是犹大亡国100多年前，上帝就差派了先知以赛亚责备犹大人说，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祸哉那些以虚假之誓成牵罪孽的人，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他们在珍重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屈枉二人。以赛亚书3:12、5:18-20和29:21。当然限于篇幅，有很多话无法列举，有兴趣的请自己看圣经以赛亚书。不幸现在美国的乱象恐怕又有过之，以前看重诚实的政府，现在从官员到传媒满口大话，以前重视法纪的国家，现在盗贼猖獗以权谋私。不过以史为镜，犹大国纵使奄奄一息，上帝仍差派先知耶利米呼唤犹大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耶利米书18:11，上帝仍旧忍耐，仍等候施恩，美国不必走向灭亡，只要悔改，人民仍可安居乐业。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